欢迎回到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ashmar。 我想回顾一下最近 Alex O'Connor YouTube 上的 Cosmic Skeptic 和 David Wood Act 17 Ministry 负责人之间的辩论。所以这是一位怀疑论者，一位不可知论者，实际上是无神论者与一位基督徒的对决。这次辩论的议题是耶稣是否声称自己是神。本频道的长期观众可能知道，我之前其实评论过 Alex 的另一次辩论，就是他与 Dinesh D'Souza 的那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很高兴地说，这次辩论对基督徒一方有利得多。说实话，我认为双方都表现得很好。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安慰奖，但实际上双方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让我不禁想，我完全不会往那个方向思考，而他们做到了，这让我很高兴。他们刚才说的内容让我受益匪浅，我想其他人也能从中获益。所以我想分别分析一下双方的表现，指出我认为他们做得不好的一个方面和做得好的一个方面。我先从 David 开始，然后再讨论 Alex。 正如我所说，我认为 David Wood 在这次辩论中表现不错。我认为他在辩论策略方面表现出色，在证明耶稣自称是神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这是个相当出人意料但又非常出色的方向。不过要达到这个效果，你得先忍受大约100秒相当尴尬的开场白。听起来可能不算长，但要知道，在观看这场辩论之前，我根本不认识 David Wood。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我从未看过他参与的任何内容，也没读过他的作品，他并没有真正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个糟糕的混合隐喻。我想对于许多可能只熟悉其中一位辩手的人来说，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所以第一印象影响很大，不仅对你自己，也对你所代表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关乎基督教，确实关乎基督是否声称自己是神。所以我想再给你们播放他开场陈述的前100秒左右，然后我想具体分析他的做法。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令人不快，我想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认为这其中有些，我完全不是在挑剔 David Wood。 再说一次，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做得很差的模式，而我认为他试图做的事情 Alex 其实做得很好。闲话少说，我先让你们自己听，然后我会给出我的看法。
请告诉我们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
我现在准备好了。哦，你已经开始了。好吧，晚上好。
晚上好。
多么美好的观众啊。
哦是啊，
你们都惊艳四座。小子，在美国就是这样吸引观众的。我要感谢 Roslyn 组织这次会议。这场辩论是2025年众多精彩辩论之一，让英雄与反派对决。
Heroes against villains。
我不会说这次辩论中谁是反派，让你们这些可爱的基督徒自己判断，完全根据我们的口音来判断。说到英国口音，我要感谢 Alex 终于出现了。Roslyn， 你得给我些灵活调整时间。我是说，要不你们就别为 Alex 欢呼了。好吧。我要感谢 Alex 终于出现了。虽然他迟到了一个半月，但总算来了。顺便说一句，我是在开玩笑。人们不知道 DebateCon 实际上有多危险，看看他们的阵容和收到的大量死亡威胁。再加上他住的地方正迅速变成宇宙中伊斯兰教法管制的是非之地，所以小心为妙。我们可不想失去 Alex。 顺便问一句，你们英国那边开始想念耶稣了吗？现在应该是时候了。请注意，他的开场陈述有20分钟，而他花了超过5%的时间做即兴脱口秀开场。我理解，我自己也是个公开演讲者。通常你会用些笑话开场，活跃气氛，让活动更顺利。不会总是直接进入第一点，这点我明白。但看看他做的那些暖场动作，我要按顺序列出我观察到的他做的10件事。 第一，他对主持人 Ruslan 本身是新教徒说准备好了，然后 Ruslan 开始计时，他却说你已经开始了。好吧，这开场就很奇怪。行吧。然后他向观众打招呼，这没问题，但接着他说，小子，在美国就是这样吸引观众的。这句话既打了小心 Alex 是英国人这张牌，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帮助，又用 son 这个称呼显得居高临下。第三，他称这场辩论是众多英雄对反派的精彩辩论之一，然后建议可爱的基督徒观众自己判断谁是谁。那么他在这些话语中到底是在捧谁还是在贬谁呢？看起来他先是在贬低主持人，然后是 Alex， 接着又贬低 Alex， 然后他告诉观众应该完全根据口音来判断辩论。我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因为 Alex 的口音实际上更酷。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得不承认这点，但我想他是在贬低，很难说。然后他好像觉得还不够，继续对 Alex 进行人身攻击，说我要感谢 Alex 终于出现了。如果你知道整个背景故事，他们因为收到死亡威胁而不得不推迟这场辩论。我认为那些死亡威胁主要是针对 David Wood， 因为他有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护教内容。但尽管如此， Alex O'Connor 对按原计划参加感到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们最终能组织起来让这场辩论得以举行，这没问题。然后他做了所有这些事。第六，他告诉 Ruslan 需要更多灵活时间，因为人们为 Alex 没死这点欢呼鼓掌。然后他尴尬地笑着说，大家需要停止为 Alex 欢呼。接着他再次说，我要感谢 Alex 终于出现了，他迟到了一个半月。第九，他嘲笑英国是伊斯兰教法管制的是非之地，然后又再次嘲笑英国，说他们可能开始想念耶稣了。现在请注意他所有的笑话，换句话说，我知道有人会说你在说什么，他只是在开玩笑。他所有的笑话要么是在贬低对手，要么是在贬低主持人。这些笑话没有一个对他的论点有帮助，唯一可能沾点边的是他说英国想念耶稣时，某种程度上引出了他即将展开的辩论。现在我想把这与 Alex 的开场做个对比。首先要注意的是， Alex 的开场要短得多，大约短了三分之一。他也做了一些暖场，讲了些笑话。他甚至开了个针对 David 的玩笑，说 David 在我们刚才讨论的长篇暖场时没掌握好时间。但接着听听他的走向。
David 没有把掌声时间计算在内，我总是把掌声时间计入演讲时间。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恭喜你获胜，谢谢。或者像我们英国人说 Assalamu alaikum， 阿拉伯语问候语。我必须为之前辩论的失败道歉。 David 说的对，大多数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指责指向我，但我想这就是今晚辩论的实质。人们以为自己了解一个人，却不听他亲口所说。考虑到我不知道 David 会采取什么方式，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今天早上我在这个豪华度假村醒来，对面就是乐高乐园，也就是说我房间外面就有过山车。因为有点时差，我在最宁静的声音中醒得很晚，那就是孩子们尖叫救命的声音。听到无辜孩子们尖叫救命的声音，当然让我想起要读旧约。然后
现在我们来分析 Alex 的开场，我认为他的方式有效得多。正如我所说，他确实开了 David 没计算掌声时间的玩笑。他总是计算掌声时间，然后开了个自嘲式的玩笑，说像我们英国人说 Assalamu alaikum， 这客观上是个相当好的笑话，可能是整晚双方讲的最好的笑话。但请注意，他并没有攻击 David， 他是在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开玩笑。然后他道歉，但又说有很多指责。你们没有听我亲口说过，只是从二手甚至三手消息听说，他已经在把这些话与当前辩论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耶稣没有自称是神，是他周围的人说的。 所以他展示的是你们不应该只相信别人对我的评价。所以他在讲这些笑话时，第一没有贬低对方，第二从一开始就推动辩论主题，这做得很好。尽管我不支持他的立场，但他做得很好，这引出了他最后一个自嘲式的喜欢听孩子尖叫的笑话。再说一次，这个笑话中谁显得不好？是他自己，而且是故意的。然后他又一次将其保留，在这种情况下，将其与旧约中的大屠杀联系起来，因为他要朝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巧妙高超的开场陈述方式。我理解，特别是那些没有太多公开演讲经验的人，也许你不知道他刚才做的事情有多难，或者你只是说好吧，我做不到，完全可以理解。我要给出一些建议，也许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你可能也会这样公开演讲，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会，而是因为我认为在与他人交谈时，当我们紧张时，我们可能会冒险做出我认为 David 在这里做的那种事情。我怀疑他只是紧张，而这种紧张让他在修辞上走向了不好的方向，实际上真的削弱了他为基督教提出的非常好的论点。我想在这里重申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正如我之前所说， Alex 之前与 Dinesh D'Souza 进行过一场辩论， Dinesh 的表现比 David Wade 差得多。 Dinesh D'Souza 的表现介于敷衍了事和自我毁灭之间。值得一看的是 Dinesh 如何以对 Alex 的尴尬攻击开场，然后才进入可能被视为实质性的内容。
好吧，
All right.
我们开始吧。如果你不介意，我要站起来了，这样可以吗？
请便。
好的。哎呀，我站起来是因为我想某种程度上抵消 Alex 的口音优势。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著名的所谓新无神论者有英国口音似乎并非偶然。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可信度非常重要，因为想想看，如果 Hitchens、Dawkins 和 Alex 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三个南方男孩，他们会有同样的影响力吗？我不确定。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看，我有点抱歉让你经历这个。在我自己的，所以不仅仅是 Alex O'Connor 遇到这种情况。我最近与 James White 进行了一场辩论，我在一小时前见到了他。他以一种我认为非常奇怪的方式开始嘲笑我的衣服和我的妻子，并谈论他认为自己的领结有多好。
好吧，
今晚能再次回到这里真是太好了。双场辩论已经开始了，我要问，今晚无论谁赢得辩论，都可以把那个小台灯带回家。我认为这应该是对那项工作的奖励。那真的很酷。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我的桌子上放过小台灯，这让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和舒适。好的，我还需要确保领结是直的，因为今晚我是唯一一个带领结的人。只是想提一下，也看看鞋子。只是想，抱歉。只是哇，好吧，不管怎样，你妻子让你这样出门是吧？好吧，好的，抱歉，女士，无论你在哪里。
那么我们能从中具体得到什么？很简单，如果你处于某种情况下，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进行艰难的对话，或者别的什么，你觉得需要讲个笑话来缓解紧张，讨好与你交谈的人，无论是什么，确保如果你要讲笑话，那是拿自己开涮。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处于某种需要为基督教或其他任何事物进行正式辩护的场合，准备好你的开场陈述，对吧？比如 David Wade 是第一个发言的，他可以负担得起把所有内容写出来，准备好并仔细思考，因为他不必等待看 Alex O'Connor 会带来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发言。所以我要说，这场辩论的开局相当糟糕。我不知道我是否会享受这场辩论，或者我认为基督徒一方会表现得好。我正准备迎接另一场糟糕的辩论，基督徒在向 Alex O'Connor 这样的无神论者面前出丑。 但幸运的是，之后不久，我的印象改变了。正如我所说，大约有100秒的不适，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观点。他关注的是一个我很少听到其他人提到的角度，即所谓的两种全能。
就在我认为你不可能更蠢的时候，你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完全挽回了自己。
You go an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totally redeem yourself.
好吧，那么什么是两种全能？我实际上要让 David 用他自己的话来介绍这个概念，然后我会用更多的经文段落来扩展它。但我认为他在辩论中解释的非常好。我只是不想现在就播放他解释的20分钟内容。
简而言之，旧约非常清楚地表明有一位真神，但在旧约中有许多段落我们看到两个神圣的存在。我会快速举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时神似乎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主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他要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亲眼看看那里的人有多坏。于是他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发生了什么？创世纪19:24，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地上的主从天上的主那里降下火来。这东西每隔几分钟就会重启吗？听起来这里有两个主。看看撒迦利亚书2章发生了什么，注意看，否则你会错过。来吧，西安，逃脱吧，住在巴比伦的女子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谁在说话？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在荣耀者差遣我之后，主被荣耀者差遣，攻击那些掠夺你们的列国，因为凡触摸你们的，就是触摸他眼中的瞳人。我必向他们举手，使他们的奴仆掠夺他们，然后你们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万军之耶和华被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下一段，西安的居民啊，应当欢呼快乐，因为我来了，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那日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主。所以耶和华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火来，耶和华被耶和华差遣。这样的经文有很多。
正如 David 正确指出的，旧约中有很多经文指向这个方向。例如，当诗篇说主对我主说时，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中抓住的一点。当时他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法利赛人的局面，问他们，你们怎么看基督？他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旧约中他显然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挑战他们，所以就像那么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现在注意，主是一个神圣的称号，他指出的这一点似乎是这是大卫的神，先于大卫存在，却又以某种方式区别于另一位被称为主的存在。这里有一些神秘的事情发生，法利赛人对此无言以对。现在我们在圣经的多个地方看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对理解基督教非常重要。当基督来到世上，他不仅声称自己是弥赛亚，还似乎声称自己是以色列的神，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会感觉如此。我要给你的类比是这样的，想象一部好的悬疑电影。灵异象限一直是我常用的例子，这暴露了我的年龄。但你知道，就像你看电影时没料到会有转折，但一旦转折出现，你就能回头说，好吧，是的，我现在看到了所有的线索，我之前错过了，但他们就在那里。甚至可能有一些你一直在积极思考的神秘事情，然后他们突然以这种完全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这非常像那样。这两种全能在旧约中是神秘的。 所以你不必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论证人们清楚地理解三位一体，或者甚至三位一体中的两位。不，不，只需说他们非常清楚有一位神，然而有两个存在，全能、位格，无论是什么，显然都在起作用，并且都被赋予神这个神圣的称号，这并不反驳多神论。有一些东西或者抱歉以神论，这不是多神论的观点，认为只是两个不同的神，所以这里绝对有一些神秘的事情发生。你发现这一点最清楚的地方之一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段经文你看他实会想这还能是什么意思。所以但以理有一个意象，他看到多个宝座，他们被安置好，其中一个被亘古常在者占据，他被描述为非常神圣的形象，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头上的发如纯净的羊毛，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所以很明显，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神。但几节之后，但以理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现在人子在希伯来习语中 X 的儿子就是 S， 就像狗的儿子是狗，人子就是人，这是一位像人的，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描述方式。比如，这是我的朋友，他像个人类。什么？这已经告诉我有些奇怪了。David Wood 正确地指出，当耶稣反复称自己为人子时，这里有些奇怪的事情。所以，一位像人子的来了，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被领到他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有两个宝座，一个是给父神的，一个是给人子的。我们看到这点不是在新约，而是在旧约。你可能会疑惑，古代的拉比们是如何理解这点的？这方面很多现代学术研究来自 Alan Siegel， 他从犹太视角重新引发了对此的兴趣。他对于此相关的基督徒和诺斯底派不太感兴趣，他反而对回应这种二权神学的拉比们感兴趣。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相信天上有二权的人有更好的圣经依据。于是他引用了一份古代拉比文献。拉比利未说，神以多种形象向他们显现。换句话说，当你看到神以两种不同方式行动时，我们应该理解为神以不同形象显现。有时他站着或坐着，有时年轻或年老等等。作为证明，他们举出但以理书七章的例子，那里提到宝座和亘古常在者。对此，公元二世纪初的拉比西亚巴尔阿巴说，若妓女的儿子对你说有二神，你就引用神的话回答，我是海中的那位，也是西奈山的那位，这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他们似乎没有好的解释方法，只是提醒对方我们是一神论者，然后进行辱骂，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显然 Alan Siegel 对此并不太认同。他指出，这段经文不仅允许神改变形象的解释，也很可能是在描述两个独立的神性位格。经文揭示了不止一个宝座，并描述了两个神性位格分别坐在上面，一位坐着，另一位似乎被授予权柄，可能也被立为王。当你读但以理书七章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位格扮演两个角色。很明显是亘古常在者将人子立为王，两者显然都是神性位格。虽然奇怪的是，人子既是神性位格，顾名思义也是人。这相当神秘，正如你可能想到的，看起来很像基督教对耶稣的宣称。Siegel 说，亘古常在者可能负责审判，但将执行权委托给人子。这在我们讨论 Alex 的观点时会非常重要。 注意，二权解释了我们所说的神性委托。亘古常在者将执行权委托给人子，人子通过火和完成审判。说这位人子年轻，他的统治是仁慈的，表面上这是引用的重点，但在经文中并不明显。换句话说，拉比们说，看啊，这只是神向我们展示他既年轻又年老的方式，所以他以年轻人和老人形象显现。而 Sigel 认为，这在但以理书七章中完全不清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子比永恒的亘古常在者年轻。这似乎只是为了解释但以理书七章的问题而添加的。他接着说，拉比们这样使用经文，表明对这种危险经文的某种正统反解释已经形成并广为人知。经文没有特别提到对神形象的两种描述可能暗示矛盾，这已不再是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你读但以理书七章时可能会说，嘿，这不是矛盾吗？你说神在这里，然后又说他在那里。通常当你遇到这样的经文时，知道有人第一次读圣经可能会对某些内容感到困惑，你可能会解释，当你读到这部分时，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意思，它指的是另一个意思。但在这里，他们不是为了解释圣经矛盾的观点，他们是为了添上二权的观点。这似乎告诉我们，拉比们正在拒绝某种传统解释方式。因此他说，米德拉什没有专注于反驳矛盾的指控，而是在解释后立即警告不要从这段经文中推导出天上二权的教义。但我想再次强调，如此专注于不要相信二权的唯一原因，大概是因为当时确实有人相信二权。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难题，难题是文献证据有些枯竭，并非完全枯竭，这点很重要，但确实有所减少。我们有更多公元二、三世纪及以后的拉比辩论和注释证据，比之前时期的要多。拉比们留下的记录比之前的法利赛人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拉比们的辩论，但不总是知道这些辩论与早期辩论的吻合程度。这正是 Alex 回应的观点。他基本上认为，好吧，我们从这些后基督教时期的资料知道不该相信二权，但这不能告诉我们这在旧约时代或基督来临前的时代是否只是个奇怪的边缘观点。对此，我认为有两个回答。一个回答是，即使如此，这仍然给你圣经依据说二权是对的。父与子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即使没人注意到，这仍然是事实。经文中的某些内容可能在基督启示圆满时才被理解，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强有力的反驳。其次，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也是错的。现在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值得指出的是， Alex 直到最近才听说这个，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在视频中看到他发现这点。
那么我猜你听说过天上二权的主题吧？
没有。
好吧，有位犹太历史学家叫 Evelyn Siegel， 他写了本书叫《天上的二权》，书中谈到希伯来圣经中有个奇怪现象，似乎指向两个亚威形象，比如有些经文会说亚威从亚威那里降下火来。第二圣殿时期的亚历山大的斐洛讨论过这个天上二权主题，他说有两个亚威，有第一权和第二权，但两者都是亚威，这几乎像是某种原始三位一体观。
值得一提的是， Sigel 是犹太人，他并不试图证明这是真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并不相信二权，但他想承认存在这场辩论。他说，虽然很难准确确定拉比传统的年代，但结果显示最早的异端，记住他认为这是异端，相信天上存在互补的二权，即父与子协同工作，而后来才有异端相信天上存在对立的二权，比如一位善神和一位邪恶的造物主，就像诺斯底观念。 所以和谐的二权很像基督教观念，而对立的二权很像诺斯底观念。他说，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督教观念的观点，虽然最初相信的人还没听说过耶稣基督，这比诺斯底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更古老。拉比文献之外的证据表明，这些传统早于公元一世纪。他在书中第三部分详细讨论了拉比文献之外的证据，表明我们在拉比时代之前，在基督教作为独立于犹太教的体系形成之前，就发现了相关证据。似乎甚至在基督时代之前，说亚历山大的斐洛在基督之前有点奇怪，因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2025年，比耶稣早一代或半代，但去世时间比耶稣晚。他去世于世纪中叶，可能晚至公元50年左右。我们没有确切日期，所以都是大概估计。他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他似乎甚至不知道基督或基督教。基督教在他生前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到他去世时是否已传播到亚历山大很难说。部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具体何时去世，也不知道当时亚历山大的基督徒群体有多大。不用说，斐洛看起来完全没有对基督教做出反应或模仿他。他的著作中从未提及基督教，他反而在处理一些相当棘手的圣经经文。在大多数英文圣经中，创世纪31章13节看起来并不棘手。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会想，这没什么大不了，这只是说他喜欢那个无宗派教会。不，不是这个意思。伯特意思是家或地方，利意思是神。所以我是神的殿的神，或我是神所在之处的神，这似乎是神差遣的神。这是种非常奇怪的自我介绍方式。出于神的神，这可能是什么意思？斐洛对此评论说，这当然只是神屈尊向某个灵魂显现并与之交谈的例子，某个通过与神联合而改变的人，在某些意义上可被称为出于神的神。他说，我们需要仔细探究是否存在两位神。这听起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二权神学之类的东西。虽然在他看来，他想象的是异端观点，比如两位独立的神，所以他会拒绝，因为不能说有两位独立的神。犹太教非常明确，只有一位神。他指出经文中说，我是向你显现的神，不是在我的地方，而是在神的地方。所以我是在神的地方显现的神。伯特利，神的殿，神的地方。这该怎么解释？对吧？他会说，严格来说，只有一位可称为神，但我们可以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谈论其他人，你知道，异端的或其他方式称为神。比如你想说异教徒的神之类，但他显然试图理解如何解释《创世纪》等书中似乎指向出于神的神的经文。同样在《创世纪》28章雅各的天梯，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所以由雅各的梯子，天使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上面。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他评论说，这是天使长，即耶和华自己。如果你看完整场2小时辩论， David 指出，在耶和华的使者经文中，我们对天使有特定概念，比如艺术形象的，但技术上天使不是指本性，而是使命。Angelos 意思是使者，所以被差遣的人就是天使。通常圣经中的天使指你想象的样子，虽然可能看起来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其他时候，他指使者或祭司，或启示录1至3章的主教，但在这里似乎指基督从神那里被差来。耶和华的使者不是你想的那种天使，而是出于神的神。 所以斐洛同样设想这位天使，他称之为天使长，在某种意义上是神自己，因为他被描述为耶和华。这又是段引人入胜的经文，同样不能把这归因于基督教的兴起。Siegel 评论说，斐洛不仅能将亚威称为道 Logos， 这很重要，他还能解释圣经中亚威的其他出现，表明那是一位天使而非神的临在。例如我刚引用的创世纪二十八章部分，他被认定为是道的天使长，所以这将非常重要。当约翰说太初有道 Logos，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时，斐洛会说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不会完全明白，但方向正确，即神差遣的道 Logos， 既是信息也是使者，并以某种神秘方式也可正当地称为神。Siegel 在角注中说，斐洛常能将希伯来文的两个神明 Elohim 和 Yahweh， 他通过希腊文对应词 Theos 和 Kyrios 认识，分别与存在者和他的道 Logos 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会说这就是父与子，所以相当酷。还有其他许多内容，但我想足以说明，当 Alex 把这当作奇怪的边缘观点时，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由于证据太少，很难反驳，但斐洛是公元一世纪两位著名犹太人之一。就犹太作家而言，就是斐洛和约瑟夫。斐洛显然在研究这些东西，还有其他学者也是。你看一些次经文献，会发现他们也在探讨是否存在另一个权柄，无论是天使还是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这点。圣米迦勒是被提出的候选者之一，非常有趣。我很欣赏 David Wood 探讨这点，因为我觉得非常引人入胜。很多内容我原先不知道，我认为这很好地证明了，当我们讨论从耶稣言行中看到什么时，如果你理解真正的权柄，就能明白他自称是出于神的神，即使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或人子时也是如此。如果你有那个犹太框架，所有这些作为神圣称谓都讲得通。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旧约中担任这些角色的人，基督徒会说是耶稣，每次这些形象出现时都被称为神或某种变体。所以我认为非常出色。他本可以采用更多可预测的方式，但他选择深入探讨旧约，展示新旧约的一致性。我知道这正是 Alex O'Connor 喜欢强调的。比如我们真能说两处是同一位神吗？是的。话虽如此，我想转向 Alex 的论点，我想从他正确的部分开始。我认为他在探讨神性权柄的委托这个概念上做得很好。 Alex 的论点大致如下，我概括地说，你可以自己观看。有时基督被描述为以神圣全能形式，一种解读是因他本质是神，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被神赋予能力行事。你我也可能被神赋予能力行事，但这不使我们本质成为神。如果你行神迹，没人会转身敬拜你，因为你不是凭自己的权柄行事，你是奉差遣者的权柄行事。基督也多次指向差他来的父的权柄，那么他不是比你我能行神迹更神圣，对吧？这是我再次概括地说。我认为这是他论点的核心，他再次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我们基督徒在护教时常常疏忽这些。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门徒。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别神。有时人们因此认为，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神
啊，求你荣耀我时，他必是神，因为神不将荣耀归给别神。
但人们似乎忘了，在同一章耶稣说他要将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也赐给门徒。我请你思考的是，无论你如何解释耶稣被赐予荣耀、被赐予审判的经文，要记住耶稣被赐予这一切后如何处理他们，是否委托给他人。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那么这显然不是只能委托给神自己的事。只有神能审判，
只有神能审判，但耶稣说他将审判。耶稣还承诺的门徒将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那么门徒是什么？
耶稣赦罪，只有神能赦罪。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说：“父怎样 Catholic 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我们被告知只有神能赦罪，但耶稣将这能力赐给门徒。换言之，所有这些本应表明耶稣与神有特殊关系，他确实有，但他希望并实际祷告这关系能与众人分享。
我们会看到 Alex 有些地方错了，但也有很多是对的。作为公教徒，我常发现自己用 Alex 论点的辩题反驳祭司不能赦罪的说法。只有神能赦罪，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是在引用福音书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你可以在马太福音九章看到摊子的故事，这个记载出现在几卷福音书中。他们带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文士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当你听到这里，可能以为耶稣要证明自己是神，因为他们指控他说健忘的话。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实际上转移了话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所以耶稣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自称人子，并说有赦罪的权柄。这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本质是神圣存在或神圣位格，所以能这样做；二是作为父所差遣的，他能这样做。有趣的是，群众离开时认为是第二种意思，即他不是自称是神，而是自称被赐予这神赐的权柄。所以马太福音九比八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注意，马太是在告诉你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你没有好的三位一体神学和基督论，这会很奇怪。以下是我们要理清的事情：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作为神他知道一切，作为人他仍顺服神，他仍然祷告做这一切事。这是种神秘关系，但这是基督教宣称的核心。有时基督凭自己的能力和权柄行事，有时他显然作为服侍神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同时也是神的人，服侍父神。但在三位一体神学中也要记住二权，这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权柄，一位差遣另一位，所以有明显的神圣委托意味。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时，不是按时间顺序，他们都是永恒的，但也不是随意排序，因为在神生命中确实存在差遣及所谓神的经纶，所以俯插钳子，子求父借着他差遣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从父借着子被差遣，他将圣灵吹在人身上，这就是三位一体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的由来，就在这里。 所以当耶稣谈到被差遣、权柄委托等时，这不是否认他的神性。这是承认他是子而非父。但如果我们不期待这点，不知道寻找什么，这些就会像对马太福音九章的群众一样令我们困惑。综上所述，当你发现只有神能做的事实，可能意味着行事者是神，但要谨慎。我认为耶稣持续做只有神能做的事，表明他是神，但要记住他也如 Alex 所说，向使徒吹气，告诉他们已领受圣灵，并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听过许多新教徒试图绕过这段经文，说使徒不能真正赦罪，只能宣告罪得赦免，因为只有神能赦罪。他们是在否认马太福音九比八，即神已将神圣权柄赐给人，有人以神圣权柄行事。当祭司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时，不必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因为他正以神圣权柄行事。我们甚至称他代表基督行事，他借着基督说耶稣的话。神圣权柄从父赐给子，再从子赐给我们，这完全是基督教的观念。我们想在这点上同意 Alex。 圣保罗有名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父差遣子，子差遣我们，他也差遣圣灵，我们必须把握这种意义。所以当我们看圣事时，我特别以此为例，但这不仅限于圣事。每当你行善时，那都来自神，唯独神是良善的。但你也可能良善不是离开神，而是神借着你工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例如施洗约翰和加略人犹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施洗约翰显然比犹大圣洁得多，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虽不属于天国。神秘的是，他生前从未被邀请加入教会。耶稣反而选择加略人犹大作为天国的成员和使徒之一，而他并不伟大。引人注目的是，当你读新约时会发现，受过约翰洗礼的人需要重新受洗。使徒行传明确记载这点，但从未有人描述受过犹大洗礼的人需要重新受洗。圣奥古斯丁讨论过这点，他的观点是，你并不比约翰更好，但借着你施行的洗礼比约翰的好，因为一个是基督的洗礼，另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所以无论是保罗、彼得甚至犹大施洗，都是基督在施洗。因此可以说犹大施洗是有效的，他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约翰施行象征性洗礼需要重洗，所以他说，我们当然不认为犹大比约翰好，但我们确实更看重基督的洗礼，即使由犹大施行胜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后者只是象征性的。综上所述，如果你有这个框架，神委托权柄，并以真正神圣全能差遣人，就能理解为何即使像加略人犹大这样卑劣的人，说卑劣都轻描淡写了，施洗也有效。即使像加略人犹大那样邪恶、坏的祭司、主教、教宗、使徒施洗时，仍是基督透过那糟糕的工具工作，因为神圣权柄的委托。这就是运作方式，都根植于这个概念。如果你错过这点，就错过新约很多内容。好，到目前为止，我同意 Alex O'Connor 这部分观点，但我知道他有重大错误。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子被父差遣与使徒或更广泛的基督徒被子差遣？两者有何不同？这有个简单答案，我想指出他反复犯错的一点。 他说 cat holes 意思是正如，他基本上认为这意味着必须存在统一关系，如果 x 与 y 是 cat holes 关系，就必须完全相同，这是不对的，我们会看到这点。但现在给出正确答案，我们要讨论儿子的名分。圣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做得很好，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是单数，对吧？他独一的儿子，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他有一个本性的儿子，然后我们许多人通过救赎被收纳为儿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注意，他差遣了他儿子的灵。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的关系在这里相当明确，但同样明确的是，基督是本性的儿子，我们是收纳的儿女。明白这点，就能理解为何父差遣子时是差遣一位与他本性相同的。记住 ，X 的儿子就是 X。狗的儿子是狗，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的儿子本质就是神，我们本质不是神。若愿意这么说，我们是收纳为神的。这种说法很强硬，但稍后我们会看到，这种被称为神话或成神的概念，实际上部分回答了 Alex O'Connor 提出的问题。是的，有些经文谈到我们以神圣全能和权柄行事，新教徒有时称此为得荣耀，这从地上开始，当然在天上会更大地实现，我们从荣耀进入荣耀。若你明白这点，我知道这部分讲得很快，若正确理解，就能明白为何一方面约翰福音 3:16 分说神赐下独生子，这是指本性的儿子，另一方面同一位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写道，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因为一个是本性的，一个是收纳的。但他又说，我们将要像他，即耶稣，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有种变化使我们成为，圣彼得称之为有份于神的性情。这是个比我在此能详述更大的话题，因他与耶稣是否自称是神的问题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关于他是本性的儿子，而我们是收纳的，这些都表明耶稣是独特神圣的，而我们只是藉神圣帮助行神圣之事。所以我认为这是 Alex 最有力的论点。我认为他实际上在探索许多基督徒可悲的无知且常误解的基督教部分。所以值得问，当你看到耶稣行事时，是凭自己的名、自己的权柄吗？还是奉差他者的名？因常是后者。这不否认他的神性，但确实指出他与父的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复杂。那么他的弱点是什么？是 Alex 的，不是神的。他的弱点在于他那种与语言绑定的论证方式，我认为既无说服力，也不是理解语言的好方法。我的意思是，他经常论证某个词，基本上必须总是某种意思。如果你认为一个词在不同语境可能有不同含义，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我希望这样表述能清楚表明，这不是好论证，但让我举例说明。他讨论敬拜时，主要看新约中几个关于敬拜的词。
我们被告知耶稣正当地接受敬拜。顺便说，这很有趣。David 列举了几处福音书中耶稣接受敬拜的经文。新约中最常译为敬拜的词是 proskoneo， 意思是向更高权柄跪拜或俯伏。当然，耶稣接受了这种 proskoneo 敬拜，所以他必是神。若是这样，我们必须考虑七十诗一本中大卫向以扫 proskoneo 跪拜的事实。约瑟做埃及宰相时，他兄弟们向他 proskoneo， 以色列全国向大卫王 proskoneo 敬拜。
他继续举例，但思路相同。他声称 proscenio 这个词被使用，或他所谓的 proscenio 敬拜，这种处理方式很糟，因为他每次加上敬拜一词，使其听起来都像敬拜，这不是处理证据的好方法。让我解释，因为他有一点是对的，然后说明他如何错误处理。谈到敬拜时，常被译为同一个词，但希腊文至少有四个词，实际更多，如 latria 或 latrio, freskia 如献礼 ，liturgia 礼仪意思来源和 proscenio 意为俯伏。
latria or latrio, freskia like gifts or like to make offerings, liturgia which is where we get the word liturgy.
这些指敬拜的不同方面，这些词有些重叠，问题在于它们常在其他语境使用。所以若按希腊文原意读这些词，它们并非都同意，也不总指敬拜，这使得问题复杂。让我举例说明，圣保罗谈到有人服侍他，若将那里的 liturgia 理解为弥撒或敬拜，他就是在宣称自己是神圣敬拜对象，但没人这样解读。他只是说提摩太做了件好事，仅此而已。但同一希腊词在其他时候只对神的敬拜。
It is referring to the worship of God.
所以 Alex 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或说方向正确，即一个词有时指敬拜不自动，意味着在此处也指敬拜。
The fact that we see a word being used that sometimes means worship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it means worship.
这对 liturgia 等词成立，对 proscenio 等词也成立。任何稍有见识的基督徒都会承认这些。问题在于，他似乎说，因此他绝不能只敬拜，若曾只敬拜，就必须总只敬拜，因此每个人都是拜偶像者。问题在于，这明显错误，因为我们常见这作为敬拜父神的行动，且毫无疑问。换句话说，Alex 的论证过度延伸了。若不能用圣经敬拜术语指人们敬拜任何人，那不仅意味着人们没敬拜耶稣，也意味着他们没敬拜父神。如我所说，正确的是有时措辞不指敬拜，但通常指。顺便说，圣奥古斯丁基本提出与 Alex 相同的观点，但更好。他指出，很难剔除敬拜中哪些是神圣敬拜独有的本质部分，因我们发现还有尊荣、敬奉等。他的论点是，唯一能确定只对神进行的是献祭。你可以在《神之城》第十卷中读到，他提出很好论证，敬拜核心及敬拜概念就是献祭。这应用到耶稣案例就很棘手，因 Alex 的一个论点是，我们没看到人这样向耶稣献祭。我们没看到明确无误向耶稣敬拜的行为。对此有两种回应，一种理解是，献祭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借着圣灵献给父的行动，即以三位一体方式理解敬拜，耶稣参与敬拜，而我们借着圣灵在耶稣里敬拜父。这是敬拜的核心。若你参加全球任何弥撒，都是特别指向父神而非笼统的三位一体，是借着圣灵将子献给父。正如父差遣子，子差遣圣灵，圣灵引我们到子，子引我们到父。这植根于三位一体基督教，也植根于新约和旧约数据。所以这解释了为何我们不单以耶稣为礼仪敬拜对象，尤其献祭方面。另一原因是，当时他以肉身与他们同在。我们确实看到，比如博士献上黄金，适合君王， 乳香、神圣供物和墨药殡葬香料。
Frankincense, which was an offering you would put on, like the incense for divine offering, and myrrh, an embalming spice.
基督徒传统理解为，无论他们是否知晓，都在承认耶稣是万王之王，真神，也是必死的人。人子兼具这些身份，与但以理书七章吻合。他们在场实行了 proscunio 俯伏。
Very well with the picture in, say, Daniel 7. And while they're there, they offer proscuneo. They go
proscuneo, 禁止跪拜或敬拜。
Just means to kneel or bow down or to worship.
所以这可能指神圣敬拜的崇拜行为，也可能指其他。
An act of adoration in the sense of divine worship.
但即便做此明显区分 ，Alex 也会反驳说这是特殊辩解。
我想厘清这敬拜观点。David 说 ，proscunio 可禁止跪拜，但在宗教语境另有含义。
David says, yeah, proscunio can mean just simply bowing down, but in a religious context,
这是什么意思？如何不循环论证地确认这点？
其实很简单。若见人单膝求婚、双膝受封爵位或跪拜升天者，虽动作相同，语境表达的意图不同，这并不难理解。
Or you see someone kneeling down before a figure ascending into heaven, you don't need a dictionary to say, oh, okay, even though the body motion is the same, the intent expressed by the body is different in those contexts.
我们正是这样理解事物的。许多语言中意思多义普遍存在于英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所有语言，所以需通过语境理解语言的不确定性。公平地说，有时语境并非完全清晰。有人读到博士向基督行 Proscanio 时会问，他们是在敬拜还是因马槽婴孩而俯身？若见人跪在床边，可能是在祷告或找东西。需结合情境理解，可能无法立即明白。我们可以承认这些，但若因 proscanio 不总指敬拜，就否定所有对耶稣的 proscanio， 这是弱论证。他反对按语境解读，假定同词必同意，实则不然。
Isn't a very strong argument because it's really an argument against reading things contextually and just assuming the same word is going to mean the same thing.
这论证的另一问题是，他自称 proscanio 敬拜以预设结论。他称其为 proscanio 敬拜，这本身就是起题。关键在于 proscanio 不自动等于敬拜，就像称跪拜为敬拜。proscanio 禁止跪拜。若向大卫等非神圣者行俯伏敬拜，当然不可。但仅跪拜不自动意味着敬拜，除非人为加上敬拜标签。
若 proscanio 敬拜为神可受，那么以色列全会众向大卫跪拜就都犯罪了。
The entire assembly of Israel sinned when they bowed down before David.
我不认为这是好解释。
Alex 的解释不强，因 proscanio 敬拜却专属神。敬拜一词虽如此，但 proscanio 禁止俯伏，不自动等同敬拜。只有加上敬拜一词，说他们是在敬拜中俯伏，才构成拜偶像。所以他添加词汇后，坚持 proscanio 必须全语境同意，这无人认同。无论基督徒与否，希腊文中显然非如此。即便不接受基督神性，也必须拒绝语言的单一性。同义词不总在每处语境同义，而且它不只对这一个词如此。你可能已注意到 ，Alex 主张基督被神差遣 ，David 主张二权是理解耶稣神性的好方式，两者完美契合。
And what David Wood is arguing for, that the two powers is a good way of understanding Jesus' divinity, fit together.
一二权要点正是神出于神，光出于光，真神出于真神。
God is sent from God, God from God, light from light, true God.
这长期存在于信经的观念，包含差遣与使命，基督也明确谈及。
Involves a sense of delegation and sending and mission, and Christ speaks of that pretty explicitly.
但 Alex 会因 Cat House 正如一词主张耶稣的差遣必与我们的相同。
Jesus's sending must be just as our sending, because of this word, kathos.
Rusilan 曾问他：若接受东正教称的神话，公教也认同，积极恩典收纳，有份于神性，是否解决你所说困境
？He calls it the Eastern Orthodox idea of theosis. It's also the Catholic idea of theosis, that we are called to 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not by our nature.
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了吗？但他的全部反驳基于一个词的误解。
你提过东正教的神话观念，这解决你指的困境吗？神话是人获得与神相似、联合、参与神圣能量、神圣性情的过程，并与三一神相交。
是的，
若采用东正教观点，属正统，我们新教徒可能称此为得荣耀。
对，
对吧？他们有特定术语。你的困境是耶稣是神，又将神颁权柄赐门徒。你能否承认这可能解决困境？
除非这也描述耶稣与父的关系。因耶稣常用 kathos， 正如一词。或许这是说人以某种方式提升，有份于神的样式，但
神话，是的，
神话。那么耶稣也必如此看待自己，这正是我想说的。所以是的。
可见争论多归结于我们都认同父差遣耶稣，至少 Alex 承认新约如此呈现耶稣被父差遣，差遣圣灵和我们。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我们与父的关系和耶稣的完全相同？他的论证关键在于 kathos 一词，这意味着要么我们都是三位一体成员，要么耶稣不是，他只是被差遣的理想人物，如同许多受差者之一。问题在于 kathos 并无此意，他不需要所谓的单一性。快速解析语言运作方式，存在三种类型。单一语言，同义词在不同语境完全同义，比如数字七。多义语言，如河岸与银行，同词但毫无关联，只是发音相同的两个不同词。还有类比语言，介于两者之间，稍后举例。如说健康食物和健康人食 healthy 含义不同但相关，因健康食物使人健康。说食物健康时，不是指它有生命，但愿如此，益生菌除外，而是指与健康概念存在某种关联。这就是类比语言神学讨论中常用。 Alex 似乎基于 kathos 一词抵制这点，我认为这是共识。但我的反驳是， kathos 的用法在两方面与 Alex 的主张矛盾。首先，我们常用 kathos 表达非单一关系。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 kathos。 但没人会认为神荣耀再来与挪亚方舟完全一样，并非所有方面都相同。另一例证，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kathos， 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明显是类比用法。显然人不可能以神的方式慈悲，你做不到。神本质良善，人紧急收纳的良善。 人参与良善，神本质就是良善。路加福音中耶稣也阐明这点，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他再次微妙暗示自己是否神，他在区分神的良善与其他对良善的参与。耶稣不否认他人能良善，但他们的良善是受委派的。他们通过分享神圣良善而良善，无论是否意识到。然而 kathos 被用来描述我们与慈悲的关系和神与慈悲的关系。除非 Alex 主张耶稣认为我们能完全像神一样行事，我不认为他如此主张，但好奇他会如何解释。否则只能承认 Kathos 不止这种严格非类比的相似。它不意味这点，不需要单一关系。若坚持单一，反而摧毁 Alex 的论证。原因如下。约翰福音五章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再次出现神圣委托主题。显然应考虑亘古常在者，但以理书七章，人子施行审判，叫人都尊敬子，如同 Kathos 尊敬父一样。若 Kathos 只完全等同，如 Alex 所言，那么他必须承认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宣称自己配得与父完全相同的尊荣。明白吗？不能两头站。若 Kathos 每次均如此，那么约翰福音五章就证明了基督教全部主张。耶稣确实自称是神。若认为 Kathos 不止此，那么他反对神话解放的全部理由，我们分享神的良善而耶稣本质拥有，其唯一反驳 Kathos 在此不适用且不合理。
The only rebuttal he has there is kathos, and it doesn't work her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无论如何，下一节耶稣都要求看似神圣的尊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divine honor in the very next verse. He who does not honor the Son does not honor the Father.
所以，耶稣既宣称被神差遣，又宣称配得如父般的神圣尊荣。
And claiming to be worthy of divine honor like.
总结。我喜爱这场辩论。原本不确定会否喜欢，因不喜欢上次辩论而做最坏准备。我认为 Alex 表现优异，而 Dinesh D'Souza 不然。这次 David Wood 和 Alex O'Connor 都很出色，尤其不计开场陈述，双方都指出对方弱点。我期待更多此类对话，待各方更深入探索准备不足之处后。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如我所阐明，若正确理解父子关系，耶稣神人二性，我们及恩典分享神圣全能，就能说双方基本正确，而这正是基督教一贯主张的核心。
If you have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of Jesus's divinity and humanity, and if you have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ing in divine power through grace, then you can say both sides are substantially right.But that this is the heart of what Christianity is.
好的，这里是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们。